神的形象第八章书写。求你赦免我犯的这个错，罪虽归我，在此之前也曾犯过。求你赦免我曾出入重罪，心虽悔悟，却跳不出他的网罗。你功已成，却又未成，我的过错还多。求你赦免我，使别人在错中有份，我成了入罪之门，虽能避罪一两年，20年后仍在其中颠连。你功已成，却又未成，我的过错还多。我有恐惧的罪，但我了息世事，在死亡中永睡，向我发誓，在我临终之时，神子光明依然灿烂。此功完成，你的功成，我的恐惧将如烟云消散。路自杜恩《送赋词》。书写正如许多其他医术一样，不但一开始危机重重，而且很快会招来大害。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驶往美洲的那年，一位犹太医生把三个幼童的血输给病重的教宗伊诺森八世。三个捐血的男孩固然都因流血不止死亡，而被刺了三针的教皇也不过只比他们多活几天而已。200年后，输血的兴趣又再度流行，这次是由法王路易十四的御医金丹尼领头。在试着给狗输血成功后，他又借着输了半斤羊血救活了一个男孩。然而第二个接受输血的人精神恢复后，却在跑去酒馆庆祝途中突然倒地死亡。丹尼的试验似乎使众名医更确定自己的看法，抽血要比输血使病人好得快。再次，丹尼的前任御医高辛就是在8个月内抽了64次血才把风湿治好的。另一名名医因为负责抽了2000万瓶的血而驰名全国，因而法国很快就立法禁止输血。如此一过，又是100年。然而意大利及英国医生并不肯因此罢休。一位意大利医生觉得很稀奇，为何一对连体双胞胎能合用同一个循环系统，这个吃了东西就能养活那一个。这样看来，这人的血是否也可借用在那人身上呢？在当时，血不仅是维持营养的媒介，也是生命之要素，里面带有那人的脾气和性情。甚至有人建议借着输健康人的血来医治精神病患，或用输血改变人品。若真如此有效，吵嘴夫妻的血对输之后，不就没有人要离婚了吗？直到19世纪，医学界对于输血的神秘过程才算略微了解。英国的雅各·布伦德医生为15位流血不止的产妇输血，结果救活了其中11位。现存的版画记载着那戏剧性的一幕，布伦德站着，一边严肃地注视着一个妇人，一边用一根管子将她的血直接送到另一个快死的妇人的血管里。生动的版画捕捉了人与人之间共享生命的情景。今天医院是用电脑分配血库的血，再将之装入消毒过的袋子里，人们也就丧失了体验这种分享生命的机会。虽然输血有其显著的价值，但多年来输血总是带着可怕的危险性。在1/3的情形下，不知为什么身体总不肯接受所输入的血，使病人产生激烈的反应，甚至常有人因此而丧命。又继续摸索了几十年，研究者才找出血型和 Rh 因素间的关系。 再加上有了适当储存以及防止血液凝结的方法，输血才成为较可行的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输血的好处总算超过它的危险性。医护兵带着个木头夹子，里面装着两瓶宝浆，与士兵一同上战场。行伍中很快就会传说，有个家伙会把血打入你里面，连死人也会复活。一个美国黑人驻查里解决了不少存血及运血的问题，以致第二次大战期间才能产生全美国捐血支持英国的运动。从此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兴起，血库、冰血银行、血车、运血飞机等风起云涌。有趣的是，这些技术都是模仿人身上的循环系统才建立起来的。朱查理对医学界的贡献很大，然而最不幸的是，在他病重最需要输血的时候，美国南部的医院因他的肤色拒绝给他输血，导致他的死亡。伦敦康诺医院那次输血的奇迹把我送进了医学界，而12年后，当我受完医科及外科训练重新回到印度人中间时，我却发现他们对于输血仍带着恐惧与反感的心理。我到维罗基督教医学院做整形外科医生时，也正值该院向全球征聘专门人才，其中有一位自波士顿拉梅诊所来的毕茨医生，他后来成为全印胸腔外科医之父。毕茨医生一来就遇到了困难，没有血库。在有些外科手术中，大家都是靠我所设计的一种机器把病人的血吸出来再重新送回循环系统使用，但一次胸腔外科的手术总需要5品托以上的备血，因此一定要有一个搜集及储存血液的过程与方法才行。凭毕茨的手艺也足可救活从全印度涌来的病人，但是没有血一切就毫无办法。1949年我的第一要务就是成立血库，我必须学分血型、对血型、检验输血人的健康的技术，我也必须想办法供应不含热毒素的水以及消毒一切还要再用的东西。维罗地方的空气炎热而灰尘弥漫，许多人都带有寄生虫或带有肝炎病毒，只有靠不断的努力才能使一切不出问题。常常为了输血我们反而害了病人，这种事最令我们伤心。今天凡能享受血库的人都应该停下来谢谢那些医学界的先贤，是他们解决了输血过程中的各项危机。然而我们所面临的更大的挑战却是印度人对输血的态度，他们认为血就是生命，有谁肯用自己的生命之流去救别人呢？我清楚记得当时毕茨医生与这古老成见的一再冲突，这人居然不肯输血救自己的儿子。在与家属谈了半天之后，他只能黯然自语。通常在印度若要动大手术，病人全族的亲戚都会一同出现，所以医生绝对不会遇到找不到家属可询意见的情况。然而要经过这种翻译来翻译去的对话方式，医生可真要无穷的耐心。记得有一个12岁的女孩肺病很严重，毕茨医生告诉家人小女孩的肺要切除才能活命，她的家人虽然心情沉重倒是答应了。毕茨又说动手术要3品托血，我们只有1品托，家人应捐出2品托来。家属中年长的一辈听了就都围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说他们也肯出钱买2品托的血。我见到毕茨医生气急涨红了脸，颈子上青筋直冒，他的光头往往是他耐心的度量表。他尽量低声下气地说没有其他方法能得到血，血是买不到的，请大家把女儿抬回家去等死吧。于是大家又开会， 经过一阵激烈的讨论后，这些老人们终于想出一个让步的方法。他们推了一个瘦老太婆出来，体重大约只有40几公斤，也是族人中最瘦弱的一个。家族决定公推由她来书写，并大方地说：“让我们抽吧。”碧慈瞪着拿出这主意的大胖子，又看到他油光满面，脾气一下爆发了出来。他的光头这时更亮了，他用所知的一点点塔密话，结结巴巴地对那群家属吼叫。因为他浓重的美国口音，恐怕没有人听懂他在骂什么。但只要看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急躁地用手指指胖子，又指指那老太婆，我想谁都能读懂他的意思。最后，碧慈突然卷起袖子，露出自己的手臂，对我说：“保罗，过来，我受不了他们这个样子，要等到这群胆小鬼做决定。孩子早就死了，抽我的血吧。”家属们一下子都静了下来，惊恐地看着我绑紧碧慈的上臂，用酒精擦干净他的皮肤，然后一针插入静脉，立时一股殷红的血液流进了针筒，看的人都哆嗦着呼叫起来。忽然有人叫道：“看哪，大夫先生要送掉自己的命了。”其他的旁观者开口大骂起这家人来。为了增加戏剧性的效果，我则大声警告碧慈要少捐一点血，因为前两个星期他都捐过了。我叫着说：“不然你会虚得不能开刀了。”正与以前一样，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家人才会清醒过来。血抽到一半，就有两三个人走上前来，我立刻停止抽血，抓住他们发抖的膀子，把针头插了进去。后来我实在不得不阻止碧慈医生这种好意的表演，因为他每次试血固然不多，但经常要如此表演下去，造血细胞还是很难跟得上。不过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谁的家属要是不肯输血，那位大医生就会自己捐出来。当我想到基督教义中血字所象征的古老含义时，特别是耶稣所说的含义时，就不禁想到现代书写的过程。当耶稣以及圣经各卷作者用这字的时候，红十字会的血库还没存在。但从我的经验中，我能看出书写代表基督教以血为记号所包含的多种意义。那时候还没有书写之事，耶稣劝偏要叫信他的人喝他的血，所以基督徒一直都被圣餐中的神学意义所困扰。谁能道出要使基督的身体及血变为我的肉和血，究竟是一种什么过程？是指我们与他更亲近，或代表我们在他里面有份，还是表示他能喂养我们？这些似乎都太神秘了。只有当我用书写来做比喻时，我才能真正了解其原意。我永难忘记康罗医生的医院的那一夜，因我亲眼看见那位女士因为获得一瓶捐来的血而复生之情景。书写代表分享生命，那夜的经验令我想起血有赐予生命的能力，而领圣餐则提醒我，基督未死也未远离，乃是活在我里面。教会中的每一细胞都靠着他的血互相连结，互相合一，也同进于一个营养的来源。原来血能养活生命，鲜血也有清洁的功能。我想到毒素累积在我变身的血球中所引起的疼痛，以及当血把这些毒素清洗掉时所产生的快乐轻松感。最后我想到当身体内部细胞在凶猛作战时，血清注入体内时，这种战战所能发生的影响。耶稣在我们以先为我们取得了治血，为的是让我们能白白享受他保血的能力。对我而言，圣餐不再是一种原始宗教的象征，令人不好意思，反而具有新鲜的形象。耶稣的血为我流出，等于他把自己的生命输给了我。康罗医院那位病妇之所以能逃脱死亡，是由于他享用了一位无名氏所捐的血。 毕茨医生的病人之所以有活命的指望，是靠他家人肯贡献出血来。同理，我领圣餐，就是把基督的精力和能量注入到我身上。有人说，这意思固然很对，可是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仪式呢？罗巴克本对此的答复是，既然自己有酒喝，何必还去参加宴会呢？既然夫妻明知彼此是相爱的，何必还要接吻呢？既然你的笑话老朋友早就听过了，你还讲它干什么呢？横竖全家都要在一起吃晚饭，为何还要带你女儿上馆子庆祝生日？课本总结说，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做人呢？英国有位神学家说，性爱之于婚姻，正如圣餐之于基督教，是敬虔的具体表现。在旧约时代，崇拜者要带着祭牲而来，崇拜者必须有所奉献。然而在新约时代，信徒只要接受复活的基督已成就的工作。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我的血为你们流的。耶稣这些话能跨越空间，从耶路撒冷直达到我身上，他也能越过上帝与我之间几千年的差距，永远有效。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时，呼吸脉搏都很微弱，因为我们是活在远离神的这世界里，整个星期都落在疑难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软弱，一再的失败、犯罪、忧伤及痛苦向前摸索，在遍体鳞伤、颜面苍白的情况下，上帝招手叫我们到他桌前来庆祝生命，经历他的赦免、慈爱和医治的恩典。他亲身告诉我们说，他已收纳我们，只要接受了他所说的血，我们又会再度活过来。基督在异象中对使徒约翰说，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一章十八节。主餐把三种时间都包括了，那为我们而死的生命，现在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和我们将来的生命。基督不再只是生活的榜样，他就是生命。耶稣基督不是借着遗传使我们得生命，那样他的后裔就只有一半是属基督的，再传下去只有四分之一，再下去又只剩十六分之一，那么传至今日，他的血统所能剩下的就太少了。他乃是将自己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将他复活生命的大能当作营养喂给每一个信他的人。在新约所列的形象中，无论是牧羊人、房屋或者心腹，没有一个比血更能表达基督在你里面这个观念了。让我们重温曾使耶稣门徒感到害意的话，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我们的上帝真是可吃的，也真是可喝的。